说说少年人的心声，
拨开成长的迷雾，
分享少年人的故事，
领略生命的精彩，
让梦想飞扬，
让心灵起航。
我们是一群阳光少年，
欢迎收听西雅图少年说。
大家好，欢迎收听西雅图少年说，我是你们今天的主持人 Anna。 那接下来让我们今天的嘉宾介绍一下他们吧。
大家好，我是 Logan。
大家好，我是 Aiden。
好，那大家最近考试刚刚结束，暑假也正式开始了。今晚我们回顾一下过于一年的收获，分享一下暑假的安排和对暑假后新学年的展望。那第一个问题，我想问大家，最近估计大家有不少的考试，你们觉得考的怎么样？然后有没有特别难的科目？
其实我感觉考的还行啊，各个科目也没有说就是有那种特别难的那种题目啊。像我的话是只有化学、数学、历史这三个是要考试的，而且因为我们今年学校好像是因为去年有家长向学校反馈说是孩子压力太大了什么的，他就把这一周的这个时间拉长到了2周啊，有好几天就是回去也不知道干什么，每节课半个小时的时间在那里无所事事。对，整体来说我的压力也不算大嘛，而且也有很多的时间去复习，而且再加上我这个，因为他这个表排了呢，我的考试这三个考试都在最后那两天，我也是特别的轻松，而且还有个周末让我去复习啊，也就是没有说就是让我压力山大那种。然后再说这个考试题目啊，这个像化学啊什么数学那种，其实对于我来说，因为我本身其实这两门课都蛮好的，所以说这个题啊对我来说确实是简单。不过我有一堆朋友他们说就是化学比较难啊之类的啊。然后历史的话，历史其实我个人觉得是对于像我们这种留学生来说比较难的一个点嘛，因为你要记很多东西，然后又有很多的那种名词啊之类的要你去记，这个是比较难的一个点啊。不过呢，所幸啊我们这个考试是全都是选择题，而且是可以说是半开卷嘛，因为你可以做笔记，看你自己的笔记本来搞考试啊。但是啊，可能是这个老师心善嘛，他这个题目其实实际上做下来啊也不是那么的难啊，而且毕竟四选一嘛，大不了就是 ABCD 盲选一个也没有说是难到一定的程度啊。然后再加上后边呢，这个我的别的科目呢，他们就是因为没有考试，但是像我的LA 这个 language art 呢是要表演啊。不过我们不是像我上个学年那样的在台上表演，我们是要录视频去录一个莎士比亚的那个麦克白的一个场景啊。这个呢对我来说其实感觉比考试要比较煎熬一点啊，因为要演嘛，然后就是有些时候可能会比较尴尬吧，像因为在后面呢要公开处刑，要在全班面前放我们的那个视频啊，这个是让我觉得有点社死啊，因为看大家看我演的那一幕的话，确实是有点让我感觉就是有点害羞吧然后其他科目的话其实也是没有什么了，像是我美术的话老师也就是给我们就是让我们反馈这一年做的怎么样之类的，就也就是去了就满分的那种。体育课那就更不用说了，就是打了2个小时的球总体来说真的就没什么像是那种特别难的那种的，反正也很轻松啊。
其实呢，我觉得我跟 Logan 比较像，我今年考试运气非常好，很多老师就是因为我今年上的 AP 比较多，很多老师他们就会直接就是在 AP 之前考他们的就是期末考试，然后这就代表呢，我们基本上就是 AP 全部上完了以后，期末考试这期间其实真的也没有什么太多难的科目要考了吧，主要就是有很多就是这些就是选修课，不是这种就是正常的这种课，他会就是要给你一个什么奇怪的期末考试之类的。 那我今年上的 AP， 我上的所有课先说一下吧。今年我上了微积分、数学，然后物理、历史、线性数学，然后和我想还有什么别的哦，和统计。然后我自己还修了一门乐队课。然后除了这些，我其实没有什么其他，就是有一些什么艺术课这些我也有点忘了，因为没有特别重要，所以我觉得也不用说，也没有什么期末考试。那我期末考试呢，其实今年真正的这种考试其实只能算有一门，然后这一门就是我的物理。物理呢其实也算最最难的考试吧，因为我们是就是把全年的所有内容加到一起考的。然后物理是周三考，我们就是周一考到周五，周一周二我运气都比较好，都是有几个 project， 譬如说我的 AP 英文课我们要写一个模仿一个作者的一篇就是四十页什么的故事，然后这个你在家里写就比较简单一些。然后别的的话，我微积分课考完 AP 了以后，我们就上了一个小单元，有个很小很小的一个测验，也没有什么大的期末考试，就非常简单的结束了。那除了这些呢，别的都是非常要比这种更简单的，譬如说我的线性数学我们老师都已经考完了，讲东西都讲完了，我们就要自己做一个poster， 然后把它就是贴到我们墙上，基本上你就至少有90分了，这个基本上我觉得是送分的东西。然后除了对，最后说一下物理吧。物理我是唯一就是真正考试的，然后真正是就是有 final 的。我觉得就是其实考试成绩都出来了，考的还不错。这个物理平均分是个70几，然后我考了大概90，主要就是我本来是要考一个我记得是120/120好像。然后我就考到那个成绩就可以了，反正我就是把我的 AA 保下来了，别的我觉得其实真的什么都没有特别重要对我来说，因为我以后也不觉得我会在就是物理这个领域去就是学专业，或者以后我觉得我的这些工作应该跟物理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关系，所以我这个也就是考完保 A 然后过也就过了吧，没有特别紧张，然后我觉得考的都可以，所有成绩我们其实是已经report card 都已经发出来了，然后所有成绩都跟本来就是基本上猜想的差不多吧，所以没有什么特别紧张的。
我也是有很多期末考试，就是我是有5个期末考试，但是要真正去复习的其实只有2-3个，因为我第一个考试就是西班牙语的考试，这个考试也不是算是什么考试吧，就是你画一个图，然后给班上的人就是讲一下这个图里是什么，然后用西班牙语说就可以得一个100分。然后第二个就是英语，我们英语的期末考试也不是什么真正的考试，就是我们读的一本书是一个就是可以把它演出来的，所以我们的考试就是组成几个队，然后每一个队就是给全班演一部分这里书讲的故事，然后也就是基本上大家都得100分。然后第三个期末考试就是我的CS 的期末考试就是 coding。然后这个考试这个课虽然是有点难，但是这个考试其实上是非常非常简单，因为我们的老师把这个考试的就是的成绩的重量吧，就把它设成就是 0.5 然后这个就是然后这个考试上只有20道题左右，所以比着我们以前考的考试就是简单了很多。然后我剩下的我就是真正要去复习的就是数学和化学。然后化学虽然我就是在那个课上的成绩就是我期末考试可以 得一个拿到一个60%还可以保住我的 A， 但是就是最后我们有一个，就是最后我们的期末考试有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就是在纸上的考试，然后另外一个部分是你要就是去在 lab 里面做一个，你要做一个实验，然后这个实验就是你做的多正确，那你的成绩就是多好。然后我的老师他就是等到最后一天才把这个成绩放进去，所以我不知道他会怎样把我就是对我的成绩有什么变化，所以对化学我就是复习的还是挺多。然后第二个我要复习的就是数学，因为数学就是不是只考第二个学期，它是第一个学期和第二个学期一起考。然后我的老师他也不是什么特别好的老师，所以我在数学上学的今年也不是就是算最最扎实的，所以我是复习了挺多，就是数学复习了挺多。然后最难的科目我对我来说可能就是化学或者数学，因为化学在第一个学期时是还是特别简单，但是最后一个月就可能开始变得更难了，也不是算是特别难，但是是需要复习。然后数学对我来说还是有点难的，因为今年我的数学老师他就是课上不给你教就是材料，把100%的材料他就给你教70%或者80%，然后剩下的你要自己去复习。然后考试前他也不会提这个你必须要复习的知识，他就是等到考试上你就是要知道这些他没有教过的东西。那下一个问题呢，就是考完之后你们是怎么放松和庆祝的，比如去看电影、跟朋友玩或者去打游戏等等。
我的话呢，在考完之后也是第一时间联系上了我的朋友去打游戏啊。当然呢也不是说就是天天都这么打游戏吧，那至少在考完试那一天之后呢，我们也是打了一整个通宵啊。因为确实比较兴奋嘛，也是一年的学业也是学完了，也是解放了而且呢还能够嘲讽一下国内的同学们他们还没有放暑假，也是比较高兴吧。不过在这之后的第二三天呢，其实我们就开始有点感觉很无聊啊，因为每天感觉就过得有点太快了基本上我这几天都在睡觉甚至可以说是昼夜颠倒了那么睡吧。我可以说我的这个时差一直在中国跟美国之间相互来回变换这个真的也就是比较放纵吧最近不过呢我们也是有想约出去玩的这么一个想法的不过最后也是约出去了不过由于这个天气太热什么的最后就是出去了那么一小会儿，然后又回到室内了，也是比较怎么说呢比较遗憾吧这个因为有些人就是我们玩的比较好的这几个呢，有些人要提前回国了，那这个暑假呢他也参与不了我们后续这个出去这个计划什么的这个也是比较遗憾嘛没有凑上一个时间然后除此之外的话呢，其实我觉得大家庆祝的方式应该也差不多吧，大部分人应该都是属于是打游戏聊天的那种吧，然后一些人就是出去购物那种不过呢我还想知道就是 A 的你在考完试之后你是怎么庆祝的呢？
非常高兴你问我这个问题。其实呢我本来就是也是想分享一下我自己是怎么庆祝的。我其实想先就是跟你提个问那你就是跟同学非常想一起出去约，你最后有没有出去到呢，还是时间有没有就是凑不上这种
这个的话其实我在我朋友里边就是算是唯二两个就是能够说随叫随出去的那种只要他说了要出去，那我如果手头上就是没有那种比较重要的事情的话，我都是会出去的那种所以说我说就是最后出去了嘛，但是因为 确实是太热了啊，大家也不想就是满头大汗之类的，而且我们男生这个普遍就是出去没啥计划的，也不会就是像是啊计划什么几点几点啊去哪儿之类的啊，所以说最后回到了室内啊。不过出去是真的出去了。那你呢 Aiden？
我懂了我懂了，谢谢你的分享。我其实跟你就是有一些不一样吧，我是就是比较喜欢就是出去的一个人，然后我考试一结束，其实我考试都还没有结束，因为我就是我们是周五考试结束，不过我周三我跟很多其他同学就是我们考试就是其实能说难的都考完了，当然周四还要去学校分享一些什么东西，然后我们周五呢也不能算考试吧，我们周五是就是非常奇怪的一个东西，就是我们早上就是按时去，要就是每节课上15分钟还是什么，然后最后有个全校一起来就是听校长讲几句话呀，然后说一说哪个老师要离开这种东西，反正我觉得比较奇怪的一些就是也不用说了吧。那就是据说周三，我周三考完试呢，我就先跟同学去就是约我出去打网球，因为我有好多个同学好久一起没有打网球了，然后明年我们有一些想当队长的人就要开始就是要埋头苦练这个暑假的时候打网球的，所以我就直接先约了跟同学一起去打网球。那除了打网球呢，我周四什么都基本上没有约，周四我们还要去学校就是跟同学分享一下我们英文的东西，所以我就在家里跟同学打了点电话啊，打了点游戏之类的。然后周五呢，我们周五上好就是12点多回到家以后，我们一起出去吃了一个就是晚午饭，然后我们学校有个家长，年级里有个家长非常非常热心，就是帮我们全年级的人订了一个什么游轮，一起去就是游轮上去去看个什么景啊，晚上的时候大概6点多，然后我跟同学就是一起去那个时候去游轮上，然后大概9点钟到家的吧。然后这个结束了以后呢，因为我是就是譬如说就是上周五是假如说一下，如果上周五是我们考试结束的时候，那我就是下周二我需要离开去就是旅游，所以我就是又跟同学约了一起去吃点午饭啊，我们去吃个非常好的一个寿司的地方，去吃了一顿非常好吃的寿司，吃好贵好贵的价格，不过非常好吃，然后跟一个就是转学的同学一起去就是吃了顿午饭。然后说这个的话，我们去看了一两个电影，然后呢去了一个沙滩，忘记哪里的沙滩了，不过别的时候基本上就是也还打了几次网球吧，主要就是想要把我网球技术练好，然后别的时候就基本上在打游戏跟同学讲话。
谢谢你们的分享。我就是讲一讲我考完试是做什么的吧。就是我就简单讲一下我觉得就是最放松的一件事吧，就是我是星期五放学，然后放完学后我就是直接回家，然后睡了一个午觉，睡完午觉就是收拾了一下房间，然后晚上跟家人就是去看了一个电影。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放松的活动，因为就是在电影院你可以坐下，然后吃爆米花，然后就是看电影，就是考试后是特别解压的。然后我看的电影是一个新出的关于少年的电影，叫 Inside Out。 然后我的很多朋友和我知道的很多人他们也都是特别想要去看，所以我还是想看了一个多星期，然后星期五就是终于可以看了。那现在我们很快的插播一个广告，广告后我们再见。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作为父母或监护人，您希望为青少年提供最好的照顾。
当谈到酒精和大麻时，与青少年讲清楚风险，并设定明确的界限和后果，可以产生很大的不同。事实上，95%的华盛顿青少年在家人劝他们不要喝酒或吸食大麻后，都没有那样做。所以，现在就开始和他们谈，并记住要保持对话。了解更多提示和资源，请访问 starttalkingnow.org。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保健局资助。
欢迎回来收听西雅图少年说。那刚才我们讲了一下考完期末考试我们做了什么活动，那现在我想就是简单的讲一下在美国一个放学就是暑假前的一个传统吧，就是每个学校他们就是最后一个星期可能会发出一个 yearbook， 就是就是把每一个学生的照片都放进去和照片就是学校的各种活动和体育活动，还有一些老师的故事、学生的故事，他们都会把这些放进一个就是年册吧，就是 yearbook。那我想问大家，你们今年对你们的年册的对你们年册的主题和你们年册的设计满意吗？
这个也不能说谈得上满意吧，毕竟这个东西其实也是难调众口嘛，很多人这个品味也是不一样。但是在我看来呢，我们学校这个设计总的来说呢，它至少不丑其次呢，其实这个yearbook 呢，对于我来说其实它的意义就在于我看我朋友们这个他们的大头贴照的怎么样我只是想看这个我才去买的。然后其次呢因为这个我像什么俱乐部之类的，其实一般来说我不会怎么去露脸这种东西，所以说这个像是丑照之类的这种我才是更感兴趣的一个点。然后其次他们这个设计的话，其实我个人感觉呢除了就是有点花里胡哨的之外其实也没啥吧。
Logan， 我想问，我不是太理解中国有没有 yearbook， 你在中国读学的时候是不是每年他们就会发一个
这个的话其实中国是没有这个传统的像是这类的东西的话我曾经是有一本这样的，但是它是属于是我小学毕业的时候发给我们的，算是我们六年来的这个回忆吧但是每年像是美国这里的话是没有这种 yearbook 的。
其实啊，就是罗哥想跟你说一下，就是我在中国的，就是我也读过四年书我跟你的就是这个体验是不一样的。我们其实就是每年也会发一个就是 yearbook， 然后我觉得跟就是美国这里的也是就是年册是比较像的，就是有一些就是所有人的照片，每个人的班级，然后一些好玩的一些就是时刻啊，然后一些什么体育队啊之类的东西，我其实有的。有可能就是我觉得是不一样的学校，不一样的风格的这个不一样吧，所以就是也没有什么好说的。那我们的 yearbook 呢，我其实觉得就是今年还是蛮酷的。美国就是不是美国，对不起，罗马和就是这种古代的时候有一个叫有个人写的书叫 The Odyssey， 然后这本书基本上就是讲一个罗马时代的一个英雄，然后呢他去什么开船开到了哪个地方去杀个什么怪物，然后回到家里去就是拯救他的国王还什么的，我也没有特别确定。不过呢我们就是今年的那个主题基本上就是我们学校的这个 Odyssey， 基本上就是讲一个我们学校今年的一些就是好玩的一些事情吧。然后我觉得其实都，我觉得就是做这些的人做得非常非常好。我们学校是有一个club， 就是一个小的组织，应该有几个老师吧，不过主要是学生他们做的。 然后花肯定就是明显花了很多时间做，然后我觉得做的都可以。我最喜欢的地方呢是就是我们学校每年 yearbook 有一个叫 superlatives 的 section， 然后这个呢就是我觉得最有趣的就是每个年级他们会有自己的一个段落，然后他们就是会有一些问题，比如说就是你们觉得谁最有可能是以后会当就是当美国当个运动员啊，或者你们觉得谁最有可能以后会去唱歌，或者你们觉得谁最有可能会就是把他们车撞坏，或者这种东西，我觉得是比较好玩一些的。然后呢我们所有人都会投票，然后最后谁投的最多就会就是在那个里面。然后除了这些的话，我的就是这个年册里我也没有什么看太多吧。其他唯一重要的对我来说就是我们学校有个就是我觉得应该别的学校也有，不过就是有一个像规矩吧，只能说就是你要就是找所有就是年级或者好朋友，然后他们就是来签你的就是这个年册，然后我很非常喜欢看就是别人帮我签的东西，因为你就是当时你去教育什么50、60、100个人签，你就是没有时间来读你他们帮你写了什么，不过就是后来你可以就是读他们帮你写的东西，我觉得非常非常好玩，就是都是会写一些比较好有趣好笑的东西吧。
对，我学校也是有一个课，就是你可以去修这个课，然后就是每从那个就是学期的开始，你就开始在那个课里设计这个年册。然后今年我的这个 yearbook 的主题就是，它就是模仿一个在美国很流行的，放音乐的一个软件叫 Spotify。然后每一年这个 Spotify 的软件就会给你发出一个总结，就是你这一年听了多少歌，就是听的这个歌是听什么最多，然后你最喜欢的歌手是这个人等等。然后我这个就是叫 Spotify Wrapped。 然后我的学校的年册它的主题就是我们今年的 Wrapped 吧，就是把我们今年的东西都总结起来。然后我就是觉得他们今年设计的还是非常好，然后也是明显花了很多时间去设计。对，然后另外一个我喜欢年册的地方就是在后面，就是今年的要毕业的学生，他们可以把就是给这个做这个 yearbook 的班发一些他们的照片和他们父母写的一些跟他们写的就是祝福吧。然后这些照片就是有一个是你小孩的时候的照片，然后有一个就是你现在的照片，然后你可以再加一些其他的你想加进去的照片，然后你就会可以在这个年册最后面有一页或者就是半个页，就是给你的吧，可以放你的就是把你的小孩的时候的照片放在你现在的照片边上，然后还有一个你家人给你写的就是鼓励的一些话吧，我觉得这是一个挺好的传统。然后另外我每年都会买这个年册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刚才 Aiden 也说了，就是每年最后一天或者最后几天，我就是也是一个传统吧，就是你会把你的年册给你的朋友或者你班上的人，然后大家都会签字或者签他们的名字，然后也可以写一个就是给你的鼓励，或者给你就是上面写什么都可以。这个还是挺好玩的。老师也是经常你可以问你的老师来签字。然后就是学期完了你就可以看你的年册，然后读这些大家给你写的他们给你留的话吧。我觉得是挺好玩的。那我呢就是买了年册后基本上就是不会再去翻我往年的年册，就是偶尔想起来的时候可能就会把它拿出来翻一翻。 啊，那我想问你们会不会就是去看你们以前的年册，或者去翻你们去年或者就是往年的 yearbook？
嗯，我的话其实是会翻的啊，因为这个我也觉得像是一种回忆吧，毕竟这个看上自己每一年这个成长啊，然后这些变化的之类的也是比较，就是对自己来说是一种也不知道怎么说一种感觉吧，可能是欣慰感吧，因为看着自己逐渐变得成熟啊之类的。然后像是其他的，因为我这几年一直在留长头发嘛，那我在大概3年前的时候还是一头短发，所以说对于我来说这几年这个 yearbook 我有在买，然后一路翻的话也是能够清楚感觉到我自己的这个变化。那其次呢，像是签别人 yearbook 的话我也是会干这种事，但让别人签我的话呢，我一般就是因为在中国的时候就没有这种事情发生嘛，所以一般我也不会让别人去签。不过签的话也大概都是那种，就是对我来说就是比较熟的那些朋友，我会让他们去签。那签别人的话，那这个其实就没什么所谓了，一般就是他们让我签那我就签呗，因为确实没什么所谓不过唯一一个烦恼的点就是可能就是要思考一下到底要签什么，因为可能说不熟一点的签个名就完事了但是你要说熟一点的，那肯定得多写点什么吧，那总不能就多写个什么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吧，这样不合适嘛，那还得斟酌一下语句啊之类的这个是唯一一个比较烦恼的一个点。
那我觉得就是其实我一般的话，我唯一会翻就是以前的 yearbook 的时候，就是我譬如说我跟就是我的朋友一起就是到我们家来或者什么，那就是那时候我们会就是一起来翻一下。除了这个时候，我觉得我其实一般自己没有什么翻过吧。不过我记得就是我好像10年级还是什么时候，我去就是跟几个朋友一起去另外一个朋友家里，然后我们大家就是一起来就是看这个 yearbook， 然后就是笑得好欢，然后非常非常好玩。不过就是我觉得自己看这个 yearbook 是没有办法就是回顾起这种就是记忆的感觉，我觉得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必要。然后签名的话，我一般就是我刚刚也提到的，就是我一般谁问我签我也就是都会签，当然越好的朋友大概我觉得自己会想说更多的东西，然后越不好的朋友就是也不能说不好的朋友，不就是没有特别好的朋友，这种就是就说一个什么have a good summer， 就是祝你就是夏天一切愉快，这种就也写的可以了吧。然后我就是基本上能就是叫谁帮我签就叫谁帮我签当然我就是非常喜欢就是老师帮我签的东西，我觉得他们就是写的最多，然后花就是最多的一些就是心血下去，我觉得就是都写的比较好。
对，我也是像其他嘉宾一样不会就是特别经常的去翻我的 yearbook， 但是我知道有些人他们就是会翻小学的yearbook， 然后去找他们朋友的特别就是难看的照片，或者找他们小时候的照片，然后很多男孩他们就是小时候一年级二年级就是青春期前有时候就是我不知道，但是我就是的很多朋友他们觉得是特别好笑，然后会把他们的朋友的照片照下来，然后他们就是跟他们的朋友一起开玩笑的时候就会把就是发这些照片，就是发他们小时候的照片，或者发他们在年册里找到特别丑的照片就是跟一起跟就是弄就是当玩笑吧。然后另外这个就是我的男生的朋友他们就是经常会这样子做，但是然后我的女生的朋友他们也就是跟我一样不会经常去翻。我可以想到的一个他们可以翻的时候就是可能就是小学或者中学的时候，要是有 就是一个女生她就是有一个恋爱或者她有喜欢的人，可能就是会翻年册，然后就是去找她就是喜欢的人的照片或者这样的事。但是这个可能就是在小学和中学的时候发生，我不知道高中的时候他们就是还是这样做。那下一个问题就是就是中国有句网络上流行的话，不怕同学是学霸，就怕学霸放暑假。你们觉得暑假应该怎么安排更合理更有收获呢？你们在暑假期间是倾向于像学霸那样继续学习，还是要放松充电？
这个其实对于我来说的话，可能说就是会一半你去放松，不是因为一年间的这个学习总的来说还是比较累的嘛。特别说对于像是中国的一些同学们，他们是这个一年之间都在这个内卷啊，那还是需要有这个时间去休息的。人不能总把自己一直紧绷着，因为就像像弓弦啊，你一直紧绷着，那它总有坏的一天嘛，需要适当的你放松下来。那暑假那它毕竟是一个假期，那你说把它用来休息啊，去玩啊之类，这才是一个假期里边你应该做的事情。但也不是说就是硬要你说就是每一天是吧都要出去玩啊之类的不务正业，那没有，你还是就是偶尔需要，你像比如说可能说你一些比较弱势方面的一些学科啊，你可以就是耗一些时间去复习一下，但当然也不能说像是你平时学校里边是吧每天都这样，那不能这样是吧，人真的得给自己一个放松的机会，你就好像睡觉一样啊，暑假期间呢该干啥呢就干啥嘛，你要说有学习计划那这个肯定是要有的，但是不能说占据你整个暑假，也不能说就是半个，反正就是可能说一周是吧，你耗个一两天的时间去整一下学业一些东西啊，这是好的，但像是说每天都这么做，那显然是一个不好的一个行为。
那我觉得就是我非常支持刚刚 Logan 的说法，就是当然你是要就是自己给自己休息一些时间，我一般喜欢就是前两三个星期暑假的时候自己就是基本上什么都不干，然后多休息一些，跟同学一起就是玩一玩，然后后面的话我今年要就是做 SAT 之类的东西，所以就是还是就是要就是认真学习一些的吧。如果你不做 SAT 的话，你有很多就是一些别的东西你也可以做，就是都看你就是大概几年级吧。
对，我也是觉得是要有一个就是一定的平衡吧，因为虽然暑假期间就是学习是重要的，但是毕竟是暑假，暑假过完了就是又要回学校，所以我觉得在暑假期间休息和就是充电吧是挺重要的。当然就是也是要有时间去学习，但是尤其在华盛顿州夏天的时候就是很难有这样的好天气，所以我觉得夏天的时候去外面就是做一些体外活动和就是比如野营、划船、游泳，这些都是就是很重要的吧。那现在我们要插播一个广告，广告后我们再见。
位于 Redmond 和 Bellevue 的小百灵幼儿园为一岁半到六岁的小朋友提供中英双语教学，由爱心优质教师执教，并配有营养美味配餐、每周主题课程、艺术兴趣教育等。电话425-761-3726 425-761-3726。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有温度，
有深度，
有角度，
这里是流光溢彩的思辨舞台，
讲分趣，
讲情趣，
讲乐趣，
这里有纯正地道的情境美语。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西雅图少年说。
欢迎回来收听西雅图少年说。那现在我们要开始我们的情景美语节目，我们先来听一下关于社区活动的对话。 Jake and Michael are discussing their community potluck fundraiser today, a lively event set to raise funds for playground renovations at the local community center. Hey Michael, are you ready for the neighborhood potluck fundraiser tonight?
Yes, Jake. I just finished preparing my dish. How about you?
Yeah, I finished cooking about an hour ago. What did you make?
I made a batch of my famous pasta salad with sun-dried tomatoes and basil. It turned out pretty good this time. What about you?
Nice. I went with barbecue chicken wings. Can't go wrong with those, right?
Absolutely. Are you bringing anything else, like drinks or dessert?
Yeah, I grabbed some sodas and a fruit platter from the store. I figured the kids might enjoy it too. What about you?
I brought some homemade lemonade. I think it'll be refreshing in this heat. Plus, it's a fundraiser, so there is a suggested donation to attend.
Perfect choice for a hot day, and that's great about the fundraiser. It's nice to contribute to something meaningful while enjoying good food.
Exactly. It feels good to be part of improving our community spaces.
Smart thinking about the lemonade, by the way. It'll definitely be popular today.
Thanks. I thought it would be nice for everyone, especially since it's a family-friendly event.
I'm sure it'll be a hit. By the way, did you hear Sarah and Mark are bringing their famous lasagna?
Oh, that's great. Their lasagna is always a hit. I can't wait to try it again.
Me too. These potlucks always have such a variety of food.
It's a great chance to catch up with everyone too. I haven't seen some of our neighbors in a while.
Absolutely. It's nice to have these community events where everyone comes together.
I think this is going to be a fun evening. Maybe we can even organize a game of volleyball or something after eating.
That's a great idea. The community center has a volleyball court outside. I'm sure everyone would be up for it.
Awesome. I'll mention it after we've eaten.
Can't wait to dig in and enjoy the evening with everyone, and knowing it's all for a good cause makes it even better. 现在我们来翻译一下。
今天 Jake 和 Michael 正在讨论他们的社区聚餐筹款活动。这是一个活泼的活动，旨在为当地社区中心的游乐场担心筹集资金。
Hi, Michael. 你准备好今晚的社区聚餐筹款活动了吗？
是的 ,Jake, 我刚刚准备好我的菜了，你呢？
是的，我大约一小时前就做好了。你做了什么菜？
我做了一大碗我的招牌意大利面沙拉，里面有晒干的番茄和螺类。这次做的挺不错的，你做了什么？
不错呀，我做了烤翅膀，这种选择一定不会错吧？
绝对没错。你还带了别的东西吗？比如饮料或点心，甜点。
是的，我从商店买了一些汽水和一个水果拼盘，我觉得孩子们也会喜欢。你呢？
我带了一些自制柠檬水，我觉得在这样的天气里就会很清爽。而且这是一个筹款活动，参加时有建议的捐款。
天气热时，柠檬水是个完美的选择，而且筹款活动也很棒，在享用美食的同时能为有意义的事情做贡献，感觉真好。
没错，能参与到改善我们社区空间的活动中感觉很棒。
顺便说一句，你对柠檬水的选择真聪明， 今天肯定会很受欢迎。
谢谢，我觉得这对每个人都会很好，特别是因为这是一个适合家庭的活动。
我相信他会很受欢迎。顺便问一下，你听说了吗？ Sarah 和 Mark 要带他们的招牌千层面过来。
哦，太好了，他们的千层面总是受欢迎，我迫不及待想再尝一下。
我也是，这些聚餐总是有各种各样的食物。
哦，当然，哦，绝对是这样的社区活动让大家团结在一起，感觉很好。
我觉得今晚会很有趣，也许我们吃完后还可以组织一场排球比赛之类的活动。
太棒了，社区中心外面有个排球场，我相信大家都会喜欢的。
太好了，我们吃完后我会提一下。
等不及要享受和大家一起度过的美好时光了，而且知道这一切都是为了一个好目的，更是美好。
刚才 Jake 说了 I fear the kids may enjoy it too， 在这句话中 I fear 和 I thought 有非常相似的意思，都表示我认为或者我想，但是在其他情景中使用时它可能有另外的意思。要正确使用 figured， 首先要明确你想使用这个词的语境，要是在 I figure 的后面加上一个 out， 成为 I figure out， 意思就是我弄明白了的意思。比如你可以说 I figure out the solution to the problem， 意思是我弄明白了解决问题的办法。如果你想表达某于基于仔细思考或推理做出了决定，可以说 She figured it was best to confront the issue head on， 她认为直接面对问题是最好的选择，这表明这个人在这件事上有了一定的考虑。
然后 Michael 说了 I think it'll be refreshing in the tea， 我觉得在这种炎热的天气里这会很解渴。In this heat 的书面意思是在这个热里。在英文中人们常用 in this heat 来表示 in this hot weather， 在这个炎热的天气里， heat 热是描述高温的名词，然而来表示冷天气时没有 in this cold 或 in this coldness 的说法，这是人们会用 in this cold weather。
Jake 说了 smart thinking about the lemonade， 意思是你很聪明想到带柠檬水。在这句子中 thinking 可能看起来像一个动词，因为它可以翻译成思考，但实际上在这个句子里它是一个名词，因为 smart thinking 组合在一起是一个名词， about 是一个介词，意思是关于。这个句子中没有动词，这个在语法上是不正确的，但是在英语的口语和日常交流中是可以见到的。然后 Michael 说了 It's a family friendly event， 这个说法通常用于营销活动和场所，比如迪士尼乐园，游乐园、餐馆和儿童电影。在英文中 family friendly 这个词组确实是要需要用连字符连接起来，表示它们被合并成一个术语。没有连字符的话 family friendly 可能会被理解为一个友好的家庭，比如 are your family friendly， 你的家庭是友好的吗？但这种形式在英语口语中并不常见。
By the way， be up for it 和 dig in 都是英语口语中常见的说法的例子。 By the way 的意思是顺便说一句，这个短语用于引入一个新话题，或者在谈话中添加与当前话题不直接的相关信息，通常用于过渡到相关但不同的话题。 Be up for it 的意思是准备好了， 这个表达意味着愿意或者做某事充满热情，它暗示了对参与活动或接受挑战的准备和积极态度。 Dig in 的意思是开始吧，这个短语非正式的用于鼓励某人开始吃东西，特别是当食物上桌或者准备好时。它还可以比喻为热情的开始或者投入到某事中，不仅限于吃东西。
那今天的情景美语就到这了，我们继续聊刚才的话题，关于今年和这个学期和夏天的盼望。那你们有什么暑假的计划吗？比如旅行、夏令营，或者有没有回国的计划？
这个呢，我也是终于实现了我在国内同学的这个承诺今年准备回到中国去旅游这个呢，其实在前几年的时候我们就有计划说是要回国，但是因为一些原因嘛没能回得去所以然后但是今年呢是真的要回去了我的一些朋友他们还是对于我准备回国这件事情比较兴奋的吧，也是因为太久没见了，也是有将大概3年左右吧。那我本人也是比较期待这一点的也是因为这个我老家那边呢听说是附近有那种各种各样那种像听我朋友说的那种各种美食之类的，也是很想去尝一尝。再加上这个久违的回国嘛，那肯定是要去旅游可能购物之类的这个还是比较期待的不过呢这个短期内呢还是说就是也不是准备回去大概也是还有好久的这个时间再回去，所以说这个时间还是比较长的我还得继续熬这么一个月我才能回去这个也是比较那什么一点吧，毕竟这个也是暑假这个开始嘛，导致这个回国的人也是越来越多，我的一些朋友也是回国了嘛，也是想回去见见他们这个呢也是希望这个时间能过得快一点吧。
那罗根，我想问你一下，你回国最期待做一些什么呀？
这个的话，除了说是像旅游，其实我更期待的是跟我的那些像小学同学还有那些初中同学们见个面吧。这个也是因为真的是太久没见了。然后其次的话呢，可能就是尝点一些地方美食吧，在旅游的时候。除此之外其实也没啥了，因为我这个人追求不是那么的多，而且回趟国其实要求也就这些嘛，是吧旅个游是吧，购个物也没啥的了。那 Aiden 你这个暑假有什么计划呢？
我这个暑假呢其实是刚一开始我也说过的，我就是想多打点网球，因为明年我就是秋天我想要就是当一下网球队的队长。然后除了打网球呢，我这个暑假我会去就是加利福尼亚州，我会做一个他们的一个学校的一个经济的夏令营。然后我比较就是期盼做个这个夏令营，因为我一周就是可以就是自己住一下，然后比较就是自由的感觉吧。然后这个暑假除了这些呢，刚刚我也有点提到，就是我会复习一下蛮多 SAT 的东西。因为我8月20几号好像要考一次 SAT， 希望可以得一个比较好的分数。除了这些，我觉得我没有什么其他特别多的一些重要的一些或者就是我非常期待的东西了吧。
我呢这个暑假没有那么多的去旅游的活动，但是有一个夏令营，就是要出州。去外州的夏令营也是在一个大学，然后是在那儿住两个星期，所以我还是挺期待这个这个的，因为这是我这回是我第一次就是在自己住在这个就是离家这么远的一个地方，然后我还是要自己坐飞机，然后自己就是要比较独立吧，在这个两个星期里，所以我觉得会是一个很好玩的机会。 然后呢，我，除了这个，就是在州里面有几个夏令营，然后主要的就是要复习一下，SAT 考试和，复习一下我下一个学期的，的一些课，因为我听说就是我明年，很有可能拿到一个特别，就是一个特别难，而是特别，严肃的老师吧，然后他就是很少发出好的成绩，所以我想为这个课就是暑假时，多复习一下，所以下一个学期就可以，就是有一个head start 吧。那你们这个暑假有没有打算去尝试一件以前没有做的事情，比如学一个新的技能或者去一个新的地方，或者有什么比较有创意的想法呢？
这个可能说就是像我刚刚说的，就是回国可能就是去一些之前没有去过的一些城市旅游吧，看一些景点啊，一些名胜古迹啊之类的。但是学一些新技能的话，那暂且应该是不会的，因为这个年纪其实我对像体育项目之类的，也就对羽毛球感感兴趣，但是我已经学过了啊，那所以也不算一个新技能吧，然后其他方面其实我也想不到有什么就是比较能够吸引我的那些知识啊，或者说乐器那种啊，所以说应该暂且就是去旅旅游，然后逛逛一逛那种的。
那对，其实我也差不多吧。什么新技能，我也只能说就是我想要就是网球打得更好一些，我不知道这能不能算新技能，不过只是一个我想要就是提高的一个技能吧。那别的呢，其实我真的也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就是实在想要特别就是提升我自己的技能的这种东西了吧。
我这个暑假我想学的一个新东西就是织毛线，就是可以织衣服和帽子，也可以就是织一些小动物娃娃这些，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玩的技能吧。当然就是有闲的时间就可以简单的学一学。然后另外我也是没有那么多特别的技能想要学，但是就是要是有机会的吧，想要去什么新地方去逛，或者就是找一个新的公园去走一走、爬山这些，我觉得也是挺好玩的。那进入新的学年后，你们觉得学习上会有什么新的变化或者挑战呢？然后你们有没有对新学期什么计划？
这个首先因为我明年是11年级嘛，那这个计划的话，那可能就是比今年还要更加努力的去学习。毕竟这个11年级也是比较重要的吧，比10年级要这个学业方面就是更重一点，然后作业这方面呢也是会比较多嘛。然后其次的话，那可能就是尝试去学一门乐器吧。这个技多不忘身嘛，那这个也是没有办法。也是想着就是能够多一项技能嘛。
对，我就是也没有那么多的，有就是有计划，但是现在还没有太就是想太多吧，可能就是大概学习提高一些，然后体育活动这些。那现在我们因为时间关系就要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然后谢谢收听西雅图少年说，我们下周再见。
感谢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六晚上为您带来的西雅图少年说，
您可以在节目中拨打电话888-298-5569，
或者在我们的社交媒体脸书、微信、微博等留言，
也可以成为我们的嘉宾，分享您的故事，倾诉您的困惑。
您可以通过冠名、广告、 或赞助等方式来支持我们的节目。
西雅图少年说期待您的热情参与。
下周六晚上8点，我们准时相约。